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在所有的江苏籍作家当中，毕飞宇应该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作家之一了。他的作品《推拿》《青衣》等都被拍成了影视剧，而且呢都是口碑市场俱佳的作品。日前，亚斌和他的朋友们第七季舞剧《青衣》十周年巡演来到了江苏南京江苏大剧院。这部由著名舞蹈艺术家王亚斌担任导演、编舞及主演，自2015年首演以来，全球巡演150场的经典之作。十年淬炼，初心未改，青衣魂韵愈发动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作品本身。那小说《青衣》呢，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戏曲演员在台上台下生活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小燕秋是一个天生的青衣好料子，他演活了奔月当中的嫦娥，一生都对这个角色充满了执念。当《奔月》这部戏要复排的时候，小燕秋又是减肥又是堕胎，想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最终啊，他几经挣扎，还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退出了戏台，而他潜心培养的学生春来顶替他站在了戏台上。从小说到舞台，《青衣》都与南京这座世界文学之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这里啊是毕飞宇原著小说的故乡，是江苏大剧院原创京剧现代戏《青衣》的诞生地，更是舞剧《青衣》数次上演的艺术热土。月宫中凌云而舞的嫦娥，舞台上光彩照人的青衣，大地上平凡生活的小燕秋，被王亚斌以舞蹈的世界语言诠释打动了无数不同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观众。很荣幸的，我在江苏大剧院的后台采访到了刚刚抵宁准备演出的王亚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亚斌的艺术世界，一切啊都从舞剧《青衣》的缘起。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大家好，我是王亚斌，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我是一名青年编舞舞者，也是亚斌舞蹈工作室的艺术总监。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戏曲演员。这个故事也讲述的是这名戏曲演员追求自己艺术梦想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就读到了小说《青衣》，当时我还很年轻，大概16、17岁、17、18岁的样子。这个小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觉得这部小说当中，它对于人物的心理的刻画，包括故事情节的讲述，然后以及女主人公她的艺术家的敏感、执着、炙热，以及对于最终舞台的这个眷恋，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给我特别深的印象。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又再次读到了毕飞宇老师的这部小说。我当时正好也是在
拍推拿，
对，是电视剧推拿，因为电影的推拿其实也在国际的电影节上获得过很重要的奖项。那么电视剧推拿的过程当中呢，青衣又再次走进我的这个视野，然后当时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做创作，其实想象力和通感特别的重要。
是，
当我2012年我也长大了很多，然后再来读青衣的时候，其实就可以从毕飞宇老师的文学的表达当中给予了很 强的想象力。那么这种想象力，我当时在阅读的过程里就可以想象到他在舞台上的不同段落的一个呈现，所以当时有了想要改编这部小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您在十多年前向毕老师去沟通说想把青衣排成舞剧的时候，毕老师当时对您有没有提出过一个要求，说他希望舞剧能够呈现出的或者特别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想把这部非常杰出的文学作品转化为舞蹈的语言，立体在舞台上。那其实当时也有一点点诚惶诚恐。那么我和毕老师去交流的时候，毕老师非常快速的就同意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当时在剧组也经常进行这个交流，然后还有像康宏雷导演。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呢，其实毕老师并没有说作为小说的原著作者去跨界指导舞剧的排演，我觉得毕老师是给了我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空间。那么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当年毕老师对于年轻人的支持，其实也是对于未来创作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非常的放开手脚，然后按照我们既定的舞剧的表达方式去进行创作。
中篇小说《青衣》除了在2002年被拍成同名的电视剧之外，后来又被拍成了干剧、舞剧、京剧等等不同剧种的作品。那么对于《青衣》的作者毕飞宇，他理解的青衣第一要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毕飞宇的答案，再来看看王亚斌的理解。
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习惯，每当我一个小说写完了以后，我电脑前面那个墙上全是小纸条，这些小纸条就是关键词。当年我写青衣的时候，最早上墙的一个词就妖娆，这个妖娆就是当时我生活的那个学校里面门口的一个芭蕉树。我看过那个芭蕉树在夏天的那个狂风暴雨当中如何被雨打，如何被风吹，然后那么大的一个叶子在风里面不要命的在那晃，可是怎么晃根永远在那，特别妖娆的一个景象，碧绿的。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在青衣里面如何刻画人物，这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了，他必须妖娆，他必须是一个芭蕉的那几片大叶子，伴随着这个妖娆上墙的是纠结啊、疼痛啊、这个异态啊、这样的几个词，具体的我记不清了。
之前我曾经看过毕飞宇老师的一个采访，讲到了自己怎么会创作青衣这个故事，他当时脑子里想到了一个词叫妖娆，然后他说这个是他最初脑子里面对于青衣的构建。那在您的心里面，您对于青衣有类似这样的关键词吗？
毕老师在看过舞剧青衣之后呢，其实写过一句话，就是青衣是非常极致的女性形象，是东方大地上瑰丽的魂，王亚斌抓住了她。我觉得这个其实虽然说是毕老师看过舞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我觉得作为我看待青衣这样的一个极致的女性形象，其实是特别吻合的。因为舞剧青衣呢，它其实是表达了特别极致的一种女性形象和心理，在这个女主角的身上其实是有着非常矛盾的冲突点，然后由此展开了巨大的张力。那么在这个张力的空间当中呢，其实是增强了舞剧的舞性的这种表达，因为我觉得肢体语言其实它表达情感的时候是最适合的一种方式之一。那么对于青衣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我觉得他有舞台上的一面，然后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面，然后有自我矛盾和纠结的一面，当然也有非常极致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舞剧当中特别好的诠释了这一点。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文学改编的作品，我是觉得 文学的土壤非常的深厚，有着很多的启发和灵感，然后我可以作为人物角色和这个世界的临界点，然后将他们通过肢体语言塑造出来。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对于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种增补吧。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剧中的女主角她是一个戏曲演员啊，肯定会有很多身段啊这样的表演。我们知道您是学古典舞的，您作为古典舞的表演当中，水袖它本来就是一个演出的技巧，那它和京剧当中青衣的水袖啊，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来说，我们看起来似乎差不多，但是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两个身段的表演是有区别的吗？
嗯，其实在创作舞剧青衣的时候，在这部作品当中，为了去体现人物角色或者叫做塑造，我们使用了古典舞当中特别重要的道具水袖。那当然中国古典舞呢是和戏曲、中国戏曲、中国武术包括杂技从源头上其实都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都是同源的。
嗯，
那么这个中国古典舞的水袖运用在这部作品当中呢，我们也借鉴了戏曲的水袖的一些使用的方法，而且我觉得在创作这样的一台作品的时候，我们也是以世界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因为这个也是亚宾和他朋友们创作的一个宗旨吧，以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以中国元素呈现世界故事。所以呢，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有关于这个角色的京剧元素的体现，也就是我们这部作品当中的戏中戏。那么我当时也去拜访了中国的戏曲的名家，比如说像裴延龄老师，还有像国家京剧院的王芳老师、李海霞老师，然后包括北昆的魏春荣老师，还有一系列青年的这个戏曲表演艺术家。所以我觉得从中呢，也为这个作品的其中一条线索戏中戏去积累和采纳了很多传统戏曲当中的元素，它有动作元素，然后水袖呢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
因为在整个舞剧当中，我们有两段使用到水袖，三段使用到水袖，其实就只有第一段戏中戏的时候使用的水袖的方式就比较传统，因为它毕竟是表达这个女主人公的身份，因为她是一个京剧演员。那么在其他的段落当中，其实水袖的这个创作编排其实也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感觉因为水袖非常长，她感觉水袖飘在空中，她有一种倒置的一种感觉，然后其实也是表达这部作品当中另外一条线索，就是潜意识和超现实，因为它是一个梦境，它水袖仿佛像倒镜一样。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整部剧的最后尾声的这一段水袖作品。我记得在编排最后一段水袖作品的时候，大概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反正就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编排，因为最后一段水袖其实也是整部剧的收尾，那么它特别热烈的、强烈的，去体现小燕秋这个女主人公心里的一种情感外化，然后同时呢，她也像一首人生绝唱一样呈现在舞台上。我觉得最后一段的独舞非常重要，因为也体现了小说当中的保留的悲剧色彩。那么我觉得整部戏其实最后以水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收尾，我觉得更好的对于他人物角色本身，对于他情感本身，对于整个剧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升华。
起王亚斌的水袖，如果您没有看过舞剧青衣，那么电影十面埋伏的这段最经典的水袖击鼓舞，相信您一定不会陌生。这段古典节奏一出来就能把我们带回到电影当中，章子怡配合着刘德华的节奏以水袖击鼓的场景，那这段表演它的编舞包括剧中章子怡的替身，高难度水袖动作的完成者就是王亚斌。 他多年的中国古典舞功底让水袖在上下翻飞当中既柔美又充满了力度，那这也才能够让观者相信水袖能够达到那样的呈现效果。舞剧青衣当中两根长达3.5米的水袖更是成为了舞者肢体的延伸，它极大地辅助了情绪的宣泄，这背后的功力啊可想而知。王亚斌抖动水袖时一丝细微的偏差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艺术表现的精度。和小燕秋相似，王亚斌为舞台而生，他的创作更是横跨了舞台和影视，既为电影《十面埋伏》设计舞蹈，也在电视剧《推拿》中饰演金烟，在《乡村爱情》中饰演过两季的王小萌。那么王亚斌是如何看待戏痴小燕秋这样的一个人物？十年的光阴会改变他对于艺术、对于作品的理解吗？
亚斌老师，这一次回到我们江苏大剧院给我们带来的是10周年的《青衣》这部作品，其实从10周年前首演到现在演出也已经超过150场了。这么多场的《青衣》跳下来，今天这部作品您再去演绎它的时候，会和10年前有一些什么感受上的不同吗？
这部舞剧呢是在2015年进行的世界首演，当时是在国家大剧院根据毕飞宇老师的同名小说来进行改编的。那么从2015年一直走到今天10周年，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到过江苏大剧院来演出这台作品。那么这一次再来呢，经过了10年的历练，10年的经历，肯定是有非常丰富的一种舞台的表达。这里呢指的就是比如说演员的整体的表演的一个状态，因为在10年前来改编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也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近3年组织了一个国际的班底，然后一起来诠释这个故事。那么走到今天呢，我觉得10年，我那天还在想，人的一生其实按10年来计数的话，其实是非常简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10年呢，其实对于这部作品，我觉得也是愈加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好的作品，其实演出的开始就是它生长的开始，它在巡演的过程当中，会让作为编舞导演和主演的我，还有我这部戏里的其他的舞者们，会更加深入的走进这个故事，然后走进人物内心，也会随着不同的这个场次越来越成熟，然后可以把这个人物的表演状态以一个最丰满的状态呈现给观众。那当然我们在10年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都不断地在进行一些修调，比如说场次之间衔接的一些改变，然后有一些表演局部的处理，包括动作肢体语言的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都是随着时间的推演，然后来不断地发展这部10年前创作出来的舞剧。
10年的光阴，这对于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女性来说，它都会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很多很多的挑战。那尤其您是一位舞者，这10年的时光在艺术上，它有没有给你曾经带来，比如说类似于像小燕秋那样的痛苦纠结？
我觉得我好像从来在我的专业方面或者是舞蹈方面没有过太多的痛苦
啊。
从小学舞是因为热爱，后来变成了职业，然后这个职业又成为了我的工作，我觉得特别的完美。因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热爱变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嘛，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刻。比如说像做文学作品的时候，比如说像《青衣》啊、《西游记》、《海上夫人》，包括2023年为瑞士卢塞恩剧院排演的天鹅一个不同的故事，那个作品讲述的就是玛丽雪莱如何创作的弗兰肯斯坦文学历史当中第一部科幻小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 会有痛苦的时刻，比如说怎么把文学的文本转换成舞台的人物角色，怎么来做剧构，然后怎么来用舞蹈的方式既可以把情感表达出来，同时又要把故事讲述清楚。我觉得这是一直会，我觉得会一直伴随着创作的经历，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创作挺美好的，我觉得也是精神世界的一次次重构吧。因为透过这些痛苦的点，可以激发更广阔的视野，然后同时也可以看到更深的思想的内涵，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我来讲也是挺棒的一种经历。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们在剧中看到的小燕秋，她有演员、老师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身份。那其实在这些年当中，您也渐渐地从一个单纯的舞蹈演员、艺术家，然后慢慢地像一位导演，然后掌控整个作品的人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不同的转换。您会怎么看待这种角色的转换？哪一个是您现在更喜欢的？
我很多外国朋友艺术家们，其实他们有很多是身兼多职，比如说编舞、导演，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身份。我觉得虽然说是我也有不同的身份，但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舞蹈的主体，只不过是在做不同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创作过程当中某些时刻都是交织的编排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不同角度的定位吧。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对于我个人而言，其实有什么样的身份不是那么的重要，我还是一名创作者。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挺重要的，因为我除了舞蹈的创作之外，有的时候也会，
你也是演员，
对，我有时候
影视剧，
对，我有时候也会写一写文章啊，然后或者是画一画画画画啊，或者说是这个拍一点这个视频呀什么的。
所以您不是小燕秋。
我的可能其中一部分，或者说是我的某个身份，是和小燕秋非常一致的，那就是一个创作者。我觉得这个感受其实还是挺棒的，然后可以把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吸收进来，然后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再进行表达，然后从而和人们建立以作品为媒介的沟通。我觉得这些其实还是挺棒的。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我记得您在刚创排这个作品的时候，您曾在一次采访当中提到说，小燕秋这个人物是您当时遇到过的最好的角色。现在这个人物对您来说还依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吗？您在演绎他的时候，这十年的心态会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小燕秋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一次遇见，因为她是舞台上非常夺目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 我也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再加上前三年的筹备首演，一共是13年的时间和这个文学的角色相处，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成为非常好的姐妹了。我们在我和这个人物，我和这个文学形象其实也有着很多共通的地方，比如说专业的背景，然后对于艺术这种执着炙热，包括敏感，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类似的孤独。但我觉得在这个10年当中，其实还是更加的融入彼此吧。因为在10年前首演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觉得给我的感受就是透过这个戏哈，给我的感受就是作为人本身，其实在生活经历当中不光是有你的工作也好，艺术也好，其实生活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它也揭示着这个10年的一种感悟，我的感悟和心境。
在当初创作的时候啊，您那个时候看觉得最大的难点是在哪里？
当初创作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国际的一个团队，在见过雅宾和他朋友们这个艺术系列当中，其实走到今天我们16年了。那么在过去的14台作品当中呢，我们基本上都有非常杰出的国外的艺术家，然后大家一起合作深度创作。那么像《青衣》这部作品当中，我们也邀请了比如说来自英国的舞美设计、服装设计，来自法国的灯光设计、剧构和视觉设计，然后同时作曲我们有来自波兰的青年作曲家，然后我们开头的那一段影像的短片是德国的一个创意艺术家帮我们拍摄的。那么我们也有中国的本土的非常优秀的团队，比如说像我们的编剧庄一，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服化造型，因为它既要保留戏曲京剧这样的一个方式，它要贴片子，然后粘头发，然后鬓角，
对，妆造很
妆造，对，同时它又要有这个现代性，因为它不是一台京剧，
对，
所以这个的设计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包括中国的作曲家郭思达，那么其实在这个国际团队的整个的合作当中呢，其实还是以剧本身作为核心，这里边就牵扯到非常难的难点，就是一，我和国外的艺术家来进行沟通，然后和大家来一起重构，或者是叫做达成认知的一致，去诠释这台作品。还有一个难点呢，就是要把毕老师最杰出的小说之一从文本转化成舞剧。我觉得整个前期的创作，这两个是最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舞剧《青衣》10年过去了，但作为观众，我们再去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不论是它的整个故事的脉络、它讲述的方式、它的结构，甚至是音乐、灯光、舞美，都没有时代感。我们依然觉得它跟我们的当下的审美贴合得特别的近。那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首先文学作品本身非常重要。艺术的呈现、舞剧的呈现也很重要。好的作品，这里就泛指比如说文学作品、舞蹈作品、音乐作品或者电影作品，这些好的作品其实经过时间的历练，那在今天看来还依旧闪光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他们都讨论的是人性本身。当然了，艺术呈现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作为80后的舞蹈创作的这样的编舞啊、导演啊，其实在10年前做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有非常清晰的舞台美学诉求的定位。我们也希望这一台作品是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洗刷。那么在当时呢，我们的一些表达方式，比如说舞台上我们非常的极简，我们最大化的让舞美道具和舞者们去发生关系，然后同时呢将意象性或者叫做隐喻融入在其中，然后同时以戏中戏日常生活 和潜意识、超现实这三条线索凝结在一起去讲述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和当年的这个设定也是非常相关的。
十年的时光没有带走您对于舞蹈的那种激情和渴望，它依然还是会让您对于创作充满了期待的哈。在接下来的创作当中，您会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标准这个，我其实在过去创作过程当中和我们合作过的英国导演一起聊过，这个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不可能做出，不允许自己做出差的作品。我们在进行每一次新的创作的时候，一定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可以把每一个题材啊、舞蹈啊，然后做得更加的立体、生动、有现代性，同时也有一定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就是永远不要懈怠，然后要以敬畏之心去面对每一次艺术创作。
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次艺术创作，这几乎是贯穿王亚斌舞蹈生涯的核心。他的职业生涯囊括了中国国家级舞蹈赛事的金奖，是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美国舞蹈节、瑞士卢塞恩剧院首位受邀违约的中国编舞，被 Neck Focus 杂志誉为亚洲最重要的舞者之一。2017年，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因制作新版《吉塞尔》和《他说》，使该团获得奥利弗奖舞蹈最杰出成就奖。王亚斌正是《他说》中来自全球的三位女性编舞之一，也是唯一受此荣誉的中国编舞。英国《卫报》评价他说，他的作品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展现出了人性的欲望。作为一个有想法的舞者，2009年王亚斌成立了亚斌舞影工作室，创立艺术品牌亚斌和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诉求、思考、舞蹈观注入到每一部作品当中。他开始专注于高品质国际舞蹈项目的创作，注重对人类共同主题的表达，比如爱情、生死、战争、信仰等等。如今啊，亚斌和他的朋友们品牌演出呢，已经走过了14季。他既是舞者，也是编舞、导演和制作人。推出的14部作品呢，既有原创，也有改编文学、戏剧、电影的舞剧。那么，作为一名80后的创作者，王亚斌又是如何看待东西方舞蹈艺术的交融？如何用舞蹈语汇来实现中国表达的呢？
我们都知道亚斌和他的朋友们现在也是在我们中国舞剧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哈、啊，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吗？这个亚斌和他的朋友们，这个朋友们是指谁？
对，朋友们其实如果狭义的理解的话呢，就是台前幕后合作的
艺
术家。对，如果要是广义的话呢，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参与过或者是来看过我们演出的观众，然后包括我们的媒体的朋友们，然后还有不同界别的这些朋友们，就包括支持过我们的这些剧场也好啊，或者说是艺术节也好啊，所以我觉得走到今天还是挺欣慰的。因为2009年我25岁，然后开始来做亚斌和他朋友们的时候，其实那会儿舞蹈在国内的整个的影响肯定没有今天这样大，
是
受众没有今天这样广。
对，
但是我觉得从第一台作品的创作一直走到今天第14台作品的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了舞蹈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经历者。对，
在这些年当中，正好我们中国的舞剧是从相对冷门到现在非常受欢迎的这个过程，亚斌老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让很多人 最初接触到舞剧其实就是从您的作品开始的。那亚斌的工作室，我们每次来挑选主题，我们来做创作的时候，在题材上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的倾向？
我们在题材的选择过程当中呢，特别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题材是要么是非常吸引我，要么就是我非常想创作的这样的主题，但是我们整体的关注点都是在人文方面。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们来创作舞剧生长和比利时的著名编舞 Semiramide Shakowi， 然后一起来联合创作制作，走到过很多的城市和欧洲将近60场的这样的巡演，其实也是探讨的生我们从哪里来，长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一个非常哲学性的问题。那么像舞剧青衣呢，我们就探讨的是关于生命该如何寄托，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用一生去经历、去感悟、去体验，那每个人也希望可以获得自身的价值，透过去做某一个方面的工作。然后包括像我们的海上夫人啊，还有像西游记等等，因为西游记我们也是和法国的作曲家、法国艺术院的终身秘书长洛朗先生一起合作创作的。用西方的交响乐来演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那么我们在创作方面其实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他的音乐非常的磅礴，充满了戏剧性，而且层次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的舞蹈的部分呢，舞剧的部分又非常具有现代性，然后同时也有中国传统艺术的元素。因为我本身是在北京舞蹈学院9岁入学，然后读的中国古典舞，从附中、附小一直到本科，然后毕业留校工作，所以我是一个在中国古典舞的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青年编导舞者。但是在创作的这些过程当中，在创作的这些年，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对于舞蹈认识的方式也很好。因为我在后期的时候其实也接触了或者叫做学习了现代舞，然后和当代舞的编舞家们也一起合作，其实我觉得也拓展了我对于新当代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理解。而且我们在创作的这一系列当中呢，基本上是以原创型和文学改编为主。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作品里呢，去实现以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以中国元素来呈现世界故事。我也希望可以透过舞蹈的艺术表达的方式，可以更多的去创作更具有现代性的一些作品，可以让更多的国际上的观众去看到我们当下青年人的一些思考吧。
我们知道青衣这个舞剧其实在外国很多国家做过巡演，而且在国外也是得到很不错的反响哈。这是一个非常中国的故事，您觉得在海外的观众他们能够完全的去理解到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戏曲演员的人生经历吗？您在演绎很多外国的经典作品和一些中国的经典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被外国的观众理解和接受？
其实我在选题的时候没有考虑过特别多，比如说中国观众或者是说外国观众，
我会特别为这个来考量。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讨论的这些作品、创作的这些作品，其实从主题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人文系列。比如说我们去探讨生死，我们去探讨人如何来寄托他的生命价值，或者是如何来实现他的生命价值，或者叫做如何去完成自己心中所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也有去讲述人生是一场跋涉这样的题材。所以我觉得在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个人的一个喜好或者说是热爱。 你比如说像青衣，我们在出国演出的时候，像我们到达过匈牙利布达佩斯艺术节，包括像挪威国家歌剧院，还有像以色列国家歌剧院，还有像比兹堡国际首演艺术节。那么在涉外演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观众的接受度还是很高，
嗯，
因为我们的表达方式是非常现代的，
嗯，
那同时我们讲述的也是关于人性本身，因为我觉得，我们，即便是和不同国度的观众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我觉得艺术作品，尤其是舞蹈作品，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穿越或者叫做打破文化之间的这个壁垒。因为这个我们其实在早年创作的时候，像创作生长的时候，我其实就有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大家去探讨生命的时候，去探讨人性的时候，去探讨物质空间和精神世界的碰撞的时候，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可以达到一个相互的理解，但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哦，我终于明白，你想表达的，然后对方也会明白我想表达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和沟通，然后最终呈现成这个艺术作品，可以引起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共鸣或者是思考。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艺术其实是没有国界的，舞蹈艺术它的这个天地就更加的这个广阔。所以我们在过去演出出国演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都有非常好的反响，你包括我们在美国比兹堡国际艺术节演出，然后也获得了2018年最佳巡演舞作这样的一个荣誉吧。然后我记得当时在剧院演出过后呢，也做过演后谈，有一个女性观众，她讲她在这个剧院看了15年的演出，她说今天的这台演出是让她最感动的。然后当然了，她现场也提了一些她非常感兴趣的点，比如说戏曲当中有很多就是手势，因为我们在青衣这部戏当中有戏中戏，所以呢她有一些这个表达，比如说成双成对，然后比如说我，因为它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嘛，
是，
然后比如说这是药，然后我要把它喝下去，就是它其实这些都是戏曲当中高度
比较城市化
的一些表演，我就现场也给他解释了一下具体的意思，他就是完全都理解了。像我们当时在挪威演出的时候，也有观众觉得这个作品其实就是很好理解，然后从中可以看到当代女性如何面对家庭和事业，或者是叫做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所以我觉得你去认真的做这个作品，然后把它集中在艺术表达的层面和人性探讨的方面，是会有很多的关注，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会更容易的相互理解。
结束那天的采访，我最难忘的是王亚斌这些年的创作理念，以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以中国元素来呈现世界故事。亚斌和他的朋友们艺术品牌系列不仅承载着为中国当代舞蹈提供高品质艺术创作及展示平台的使命，更致力于推动中国舞蹈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每一季的创作都是一次对极限的挑战，王亚斌通过肢体语言突破固有思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力。王亚斌演活了青衣，但他绝不是小燕秋，他的天地更广阔更自由，他的艺术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书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西，下次节目再见。
在这青春涌动我的心，满着多少期待的表情，装扮了世间的美丽。表情也让我着迷，
我满心单身，不必对我表情，若是你对我有记忆，你我得真心
换真意，画出一道美丽的风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